各位诉说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安息日平安。我们请一同低头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安息日聚会，让我们一同起立唱诗131首。当颂扬安息日，齐聚祭，生与灵在主里的安息。众圣徒敬拜主，同心同意，我每逢此生日最欢喜。请来来来来，到宝座前同聚集，唱诗祈祷敬拜乐无比。众圣徒敬拜主，同聚圣地，圣与灵在主里的安息。当敬守安息日为至圣，切不可去办理俗事情，要调转你不虑，今生也恩赐，一切事都应当送主你。请来来来来，到宝座前同聚集，唱诗祈祷敬拜乐无比。众圣徒敬拜主，同聚圣地，圣与灵在主里的安息。当勤勉安息日做圣工，依赖主所赏赐大权能，传福音救病苦，为主做成心欢乐口唱诗颂主名。请来来来来，到宝座前同聚集，唱诗祈祷敬拜乐无比。众圣徒敬拜主，同聚圣地，圣与灵在主里的安息。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在祷告当中，我们感谢神在这段期间的带领和保守，让我们能够平安的能够一起在这个安息圣日里面来敬拜他。同时我们也求神带领我们的聚会，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里面所要传达给我们的讯息。我们现在就请同跪下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阿门。奉主耶稣圣名正道，我们请一同翻开马可福音的第十章。马可福音十章，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有一个人来问耶稣该怎么样才能够承受永生。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十章的17到31节。马可福音十章17到31节，17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 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吸起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的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的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有一个人他问耶稣该怎么样承受永生，但很显然的，他不能够完全的接受主耶稣所提出的办法。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主耶稣借由这个机会向他的门徒来说明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达到神的标准，也就是要靠着神来承受永生。那在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查考这个司机，也但愿我们都能够做得比这个寻求永生的人更好，不只知道办法，也愿意用我们的心力一起来承受永生。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这段经文。我们在17节里面可以看见这一个人的表现。那这一个人的表现呢，其实跟他的身份是有一点点不搭的。那我们如果参考其他的福音书，我们可以知道这一个人完整的身份。他是一个少年人，他也是一个有钱人，他也是一个当官的。像这样子的身份呢，其实应该不太容易会出现他在17节里面有的这些表现。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他跑来见耶稣，而且还跪在耶稣的面前。我们去想一下，一般上的大官，一般上的那些著名的人物，他们会怎么做呢？如果我们看过一些颁奖典礼，我们看过那些大明星怎么走路，我们看见政治人物出席一些公共的场合，他们通常都会慢条斯理的、平稳的在走路或者是说话，因为太过急躁的动作、太过急速的反应，可能会让人贬低了他们。所以为了要凸显他们的身份的尊贵，凸显他们的重要性，那个平稳的动作可能是一个必须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见这一个人跑来耶稣的面前，其实是一个不寻常的动作。再来，我们也可以看见他跪在耶稣的面前。一般上应该是有求于这个官的人才会向他下跪，怎么可能会出现他向别人下跪的状况呢？所以透过这两个举动，我们当然可以看清楚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对于承受永生这件事情有多么看重。他如果不是很想要知道答案，他怎么可能会忘记了自己平常的身份，表现出这么一个有损于自己的身份的举动呢？所以我们从这里当然可以看到他对于承受永生有多大的渴望。那这当然也可以让我们好好的去想一想这件事情。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都非常的忙碌，我们可能想要非常积极的扮演好我们在平常社会里面的角色， 我们可能是公司里面的主管，那我们可能在家庭里面也担任很重要的一些工作，这些东西呢，当然都会让我们忙碌在当中。毕竟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扮演好这些角色，我们就是一个不尽责的人，我们当然也会让我们身处于我们周围的人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呢，我们会不会常常因为这样就忘记了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身份？我们这些受洗归入主耶稣的人，我们也是天上的国民，天是我们的家，是我们最重要回去的地方。我们在这个物质的世界不过只是暂时的，所以既然是这个样子呢，我们当然不可以忘记了我们的那个重要的身份。所以怎么样的去承受，去确保永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去专注的事情。但是我们是否能够表现出这样子的急切呢？是否也能够像这个人这样？还是我们总是觉得信仰的事情啊，是不急的啦，不必那么担心啦，以后才担心也来得及啊，先忙世上的事情嘛，先把我这个阶段要做的事情给做好，做好了过后我一定会来寻求神的，我一定会来做圣工的。当有些时候我们总是把优先顺序按着这样子的方式去排，把圣工、把敬拜主的事情都排到比较后面的位置，那这当然就表现出我们其实没有那么看重信仰，这当然需要好好的让我们来注意。这时候特别让我们把握现在的这个时机来想一想，在现在的这个时候，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有一些人已经不需要在公司里面工作，可能可以回家来工作，甚至也有一些工作、一些行业已经暂停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不再需要像往常一样去扮演我们平常在社会里面的角色。这时候呢，当然也让我们能够静下心来，好好的去思考信仰的事情。当然，也因为疫情横行的关系，很多的人倒下了，很多的人离开了这个物质的世界。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再被平常的生活，被平常社会里面的角色所困扰而变得很忙碌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这个能够平静下来的时候，甚至当我们看到很多人的生命都受到威胁的时候，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还不会把承受永生当成是一件很急的事情，那这真的是一个我们要非常担心的事。我们再往下看，在十七节这里，他称呼主耶稣为良善的夫子。十八节里面，主耶稣就指出了只有神一位才配得起良善的这一个称呼。所以很显然的，主耶稣知道这一个人的眼光，这一个人他能够看到主耶稣和神有着一样的属性。那可见呢，主耶稣非常喜欢这个人对于自己的称呼。那接下来呢，主耶稣在十九节呢，就谈到了他认为那些可以承受永生的办法。那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见主耶稣举了好几个诫命的例子。在二十节里面，这一个人回答主耶稣，他把这一切从小都遵守了。在二十一节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的反应，主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一个有象征意义的动作。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知道，诫命是神对于人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呢，当人可以达到之后，就表示这个人是可以被神所接受的。我们从圣经里面也知道，这是人用来表达他们对于神的爱的一种方式，而神当然也会回报以他的爱。所以人和神其实就在律法的这件事情上可以相会。所以当这一个人因为从小就遵守律法而被主耶稣所爱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主耶稣的反应，清楚地看到圣经里面所说的事情是可以兑现的。所以这当然也提醒了我们要去遵从神的道理的重要。 但是让我们好好的去想一想，我们是否有像这个样子呢？在这边里面呢，这一个人把这一切的诫命都从小遵守了，今天我们是否一样呢？是不是所有的道理我们都看重，还是我们其实并没有很努力的想要去把整本圣经的道理都弄懂，只是满足于懂一点点就够了，却一点都不担心还有很多的道理自己不知道，所以没有做好，甚至不担心自己做了一些律法违背但是自己不知道是错的事情。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想要把所有的道理都弄懂，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把一切的诫命都遵守好。再来，我们会不会选择性的来遵守圣经的道理呢？那些容易的我们就做得很殷勤，但是那些困难的我们就说这个不重要啦，这个参考而已啦。我们会不会这样子的选择性的来处理经文，以至于不是把一切都遵守呢？再来，让我们好好的想一想，我们是否从小就有遵守。这当然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从小我们应该趁着我们的下一代还年幼的时候，就很努力的来灌输这个宗教教育的重要，把圣经的道理好好的灌输他们，让他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不是被世界的道理，不是被世上的这些思潮所形塑，而是能够按着神的道理好好的长大，就像主耶稣一样，有这样子的身量，也得到神和人的喜爱。那这当然是我们要去看重的地方，但愿我们能够知晓，也愿意去遵行一切的道理，并且努力的去灌输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在从小就能够走在这条正确的道路上面。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当主耶稣爱了他过后，我们可以看到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表现了。在21节这里呢，主耶稣还告诉他，他还缺少一件，这当然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承受永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怎么可能只差一件呢？大多数的人可能都差很多件吧，对不对？我们常常都很担心，希望主耶稣不要那么快把我们接回天家去，因为我们可能还担心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还没有做好，而这一个人的表现好到这个程度，只差一件。哦，那这一件是什么呢？主耶稣就告诉他了，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还要来跟从主。那我们可能会想，到底主耶稣有没有讲错？他明明讲了这么多的东西，怎么可能他说只缺这一件？这明明很多件啊。但是不是的，这几样看起来好像没有关系的分割的动作，他其实应该可以整合成一件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他缺少的是一件。那让我们好好的去想一想，一个人在物质生活的条件很好的情况底下，要把道理给遵行，当然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大的难度，但是一个人他如果失去了这些物质的条件，当然也就连带了失去了很多生活里面的保障，还有生活里面的安全感。在这种时候，一个人他如果不会像其他的人一样惊慌失措，在遵行道理还是随从这个世界满足现实的条件当中挣扎，他完全的信靠主，不去理会物质生活里面的这些未知数和挑战，那这一个人的信心当然是真实的，他借由这样子的方式表达出对于主的忠心。所以我们在这里当然可以看到，他缺少的是这一件，就是对于主的信靠应该要大于他能够从平常的物质生活和条件里面所得到的那种满足感，那种安定感。但是呢，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这一个人的反应，很可惜呀。我们说围山九仞，功亏一篑，就差那最后一步就能够跑到终点了，就能够得到奖励品了，但是他有没有踏出那最后的一步呢？很可惜的，没有。 那圣经也告诉我们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所以很显然的，如果他的产业很少，他或许很容易割舍，因为他没有什么很大的代价。但是在这里呢，他的代价可能比其他人还要大。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他非常的看重他自己平常的产业，这当然也是他生活里面的安全感满足感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所以他衡量了之下，他发现他更加需要这个产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可惜的事情，他已经知道了承受永生的办法，但是他却没有勇气，没有信心把最后的那一步给走完。所以这非常非常的可惜。这当然也可以让我们好好的去想一想，我们会不会也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因为常常感觉到这个信仰生活和很多世上的事情有冲突，所以呢，我们因为爱这个世界，因为要满足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期望，所以轻忽了信仰里面的要求，以至于错过了能够承受永生的机会。那这当然是我们要好好的来注意的事情。那当然主耶稣也借由这样子的机会向他的门徒来说明这个状况。那我们来继续的看23-25节。在这里呢，主耶稣为了要来说明靠钱财进神的国的人有多么的困难，他就举了一个例子。那主耶稣所设的比方是这样子的，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我们都知道针的眼很小，像今天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信徒，或者是已经开始老化的人，哇，想要用线头来穿过针的眼可能都要费很大的劲，更何况是一只体积那么大的骆驼，怎么可能能够轻易的穿过针的眼呢？所以主耶稣所举的这个例子，这个比方其实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竟然都比财主要进神的国还要容易。所以可见主耶稣要来表现一个依靠钱财的人是不可能进神的国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门徒的反应，而这个反应呢，是否也跟我们今天很多人一样？我们来看一下26节，门徒分外稀奇，他们甚至反问主耶稣，这样谁能够得救呢？我们都知道耶稣的门徒参与了主耶稣平常的工作，当然他们也被主耶稣差派去完成很多跟让人得救有关系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的门徒行了很多的事，比如说医病赶鬼，甚至为人施洗。像这些有经验的人，明白可以怎么样承受永生的人，当他们听见主耶稣在这边所设的这个标准，他们都非常的惊讶。他们去想，如果主耶稣真的要求这么高的标准，没有人可以得救了。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主耶稣所设的标准并不是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标准，否则他的门徒是不可能分外稀奇的。甚至他的门徒也想到这个标准几乎可以淘汰所有的人，所以他们可能都想不到谁可以得救。那当然我们也要想一想啊，如果连主耶稣的门徒自己都想不到谁可以得救了，他们可能在想的过程当中也会担心自己是不是可以得救。那今天的我们呢，如果今天主耶稣用一模一样的标准来要求我们要把所有的都变卖了，不再看重世上的物质，我们有没有办法做得比这一个年轻的富有的少年官还要好呢？还是我们像门徒一样稀奇惊讶，想不到任何能够得救的办法呢？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格外的需要去看主耶稣接下来所提出的办法。 这当然也是那个没有办法凭着信心坚持到最后的那个求问者所擦肩而过的事。我们来看27节，主耶稣就告诉他们，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主耶稣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要人把重点从自己的能力转向对于神的依靠。人凭着自己的能力赚取的金钱，用这些金钱去换取世上很多的这些有形质的资源，这些人赖以生存，赖以感觉得到安全感成就感的一些东西。主耶稣要人把自己的信心，把自己所依靠的对象从这些地方移开，转向对于神的依靠。正是这样子的一种依靠，让人不会依赖这些物资。所以这些物资的多还是少，有还是没有，并不影响到人对于主的信心，也并不会影响到人对于这个永生的追求。所以我们再往下看就可以明白这一点。29节里面一直到30节，我们看到主耶稣怎么样的来承诺他的门徒们，一个人如果为了主，为了福音撇下世上的东西，他们会在今世得百倍。所以我们可以明白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他不是一个很吝啬的神，他也不是一个很贪恋物质的神，所以向我们要很多的东西，不是的，他反而愿意把很多各种各样的福气，包括物质的福气赐给我们。所以主耶稣要人舍弃所有来跟从他，不是神要从人那里得到什么，而是这个神为我们设了一个考验，而这个考验呢，要人把对于自己的依靠，对于世上物质条件的依靠，转向对于神的依靠。只要我们胜过了这个考试，只要我们达到了主耶稣对我们要求的，他不会罔顾我们在平常现实生活里面的需要。我们的神他不是一个不了解人世间生活的神，相反的，他明白我们一切的需求，他要求我们的只是有参加上考试的勇气，以及对于他的信心，相信跟从他，依靠他来达到永生，而不是依靠我们自己有多少的能力。所以这当然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事情。今天如果有些时候我们总是觉得我们一定要在世间里面累积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比如说我赚到了钱，能够提早退休了，我下半辈子已经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事情了，那个时候我就比较有能力来为主耶稣做圣工。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想法，我们或多或少都还没有完全明白主耶稣在这边所讲的，因为这就意味着我们认为现实生活里面的这些条件，比如说我们已经有足够的退休金啦，有足够的保险，有足够的存款给我们很多的利息来维持我们的生活，然后我们才有办法做成功。那这当然就表示我们不是在依靠神，这当然也在表示我们所依靠的是现在的这些世界上的这些物质的资源和条件。所以这当然是一个值得让我们好好的去想一想的事情。所以呢，让我们一起把我们的重心调整好，不是依靠这个世界，而是归向神，也让我们不用去担心今天我们在信仰里面所做出来的一切的专注甚至牺牲，主耶稣都不会不看，他也会明白我们的需求。只要我们胜过了这个考试，他不会让我们陷入那个不必要的穷困当中。这当然是我们 要来表现出我们信心的地方。在这边简单的做一个总结，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这一个富有的少年官，他非常急切的想要来承受永生。今天我们对于永生这件事情有这样子的热切的表现吗？还是我们不觉得它非常的重要，而忙碌于去扮演好我们在世间的角色，忘记了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更加应该趁着现在的这个时候好好的去想一想这件事情。再来，我们是否已经遵守了所有的道理，还是我们满足于一知半解，或者是选择性的遵守？那我们是否也努力的看重我们对于下一代的宗教教育的培育？再来，我们今天在经营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是否把很多物质的条件看得格外的重要，甚至认为他们是一些很重要的基础，一些保障，以至于我们并不是全然的专心的 去信靠主？但愿我们都能够把我们的重心转移来对象，来归向神，以信靠主的带领保守，而不是把这个安全感建立在这个世界所有的这些物质的资源上。也让我们相信一切对于这个信仰的付出和牺牲，主耶稣一定会看得见。在今天的分享到此，我们把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我们请再次的起立唱诗155首。
不信靠耶稣不能再何妨，活在陆地或整漂流海上，我有交托并不惊慌，我慈爱救主必敞开顾我，我在教火出外保护万托，我心靠主，甚至主看顾我，随时随地保护周到，因此我只要向主多祷告，遍地百合花烛还装饰它，天上飞鸟我父且养活它，主安待我更加不差，我慈爱救主必敞开顾我，我在家或出外保护稳妥，我心靠主甚至主看顾我，随时随地保护周到，因此我只要向主多祷告，先知人士懂事途求艰难，世事困难常以忍受艰难，虽遭折磨重大恩膏，我慈爱救主必敞开顾我，我在教火出外保护稳妥，我心靠主甚至主看顾我，随时随地保护周到，因此我只要向主多祷告，虽然经过黑暗死荫幽谷，有良木安为我永不孤独，主掌主感是我们福，我慈爱救主必敞开顾我，我在教火出外保护稳妥，
我心好足，趁蜘蛛看顾我，随时随地保护周到，因此我只要向主多祷告。
在祷告里面，我们继续的求神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在这个疫情越来越糟糕的时候，依然能够坚定不移的来依靠我们的真神。当然我们可能因为在这段期间面对到一些财务上面的顾虑，但是让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能够得到安慰，因为主耶稣一定会明白我们现实的需要。这时候更加让我们要把我们的重心摆在主耶稣那里，同时也求神来纪念那些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慕道朋友，我们也求神继续的保守我们在疫情当中不会受到影响。我们现在就请一同跪下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我在家或出外保护稳妥，我心靠主，神知主看顾我，随时随地保护周到，因此我只要向主多祷告。我在家或出外保护稳妥，我心靠主，神知主看顾我，随时随地保护周到，因此我只要向主多祷告。
感谢主，我们今天这一节的安息日聚会到此，我们再次的把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也愿神的福气恩典都能够临到所有依靠他的人。我们大家平安，再见。